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良苑讲台。我们也可以在主日的时候一起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来亲近我们的主。今天呢，我们要看两段的经文，请你翻开新约约翰一书二章八节，约翰一书的二章八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翰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新的命令，当然这个新的命令和过去的这个旧命令，这是一个对比的。那么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同样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23、24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尊荣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想到你的话提醒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主，教导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乐意来遵行主的命令。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爱的功课，教导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祝福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我想从这两段的经文呢，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叫行在主爱中。行在主爱中。那么我常常喜欢说一句话，这个爱呢，绝对不是一个名词，爱是一个动词。一个真实的爱呢，必须在实际的行为上，或者说真实的行动上，才能够显明出来。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的经文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约翰一书啊，二章也好，第三章的末了也好，事实上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爱。所以约翰说，这个相爱，或者说这个爱的命令，是耶稣的很清楚的吩咐。但是有一个问题来说了，这个爱究竟是可以被命令的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强调，这个爱呀，要有感觉，爱要自发，爱是不可以被要求的。那么如果爱只是追求这些所谓的感觉，所谓这种外在的一些情绪的话，那么爱可以好像变成一个命令一样来要求吗？好像一个军队，这个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那么当兵的当然我们明白要服从命令，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服从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是爱。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爱，弟兄姐妹，圣经所讲的爱绝对不是只有消极的，或者说只有停留在情感方面的那种感觉。这个爱呢，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爱更多的是一个意志，这个爱更多的是一个行动。所以约翰说啊，这个爱是从主所受的命令，无论是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或者说一条新的命令，那遵守主的命令，弟兄姐妹，其实这才是我们信仰生活真实的体现。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爱主，爱主。那么弟兄姐妹，什么叫爱主呢？耶稣说得很清楚，爱主就是愿意遵守主的命令。 主的命令是什么呢？如果你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明白，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甚至把十条诫命呢，浓缩为诫命的一个总纲，就是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什么呢？对了，你知道，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其实啊，约翰的重点一直集中在这个行，也就是说这个爱啊，光是凭着嘴巴说是没有用的，是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去做。其实啊，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方在你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真的关心你，他真的很爱你。那么如果他在你旁边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我真的好爱你，我真的很关心你，你可能会觉得恶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丝毫不感觉到他的爱。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未必在嘴巴里啊天天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我真的好爱你。可是你真的可以从他的一些行为，你可以真的从他的一些行动上，你感受到，哎呀，这个弟兄他真的爱我，这个姊妹，这个同工他真的爱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一个人，或者你有这样的经验是被人关怀、被人爱过的，那么你一定会知道那个人是真心的爱你。所以我再说啊，爱是要有行动的。今天我们思想行在主的爱中。其实在约翰书信里面呢，有一个等号，就是行在光中、行在爱中，其实就等于是行在真理当中。我们说无论是行在光中也好，行在真理当中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在主的爱里面与主同行。无论是光、真理、爱，与主同行。那么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孙德生牧师啊，他曾经说过，他说啊，我们与神有多亲近，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选择。那爱是什么？爱是主的命令。为什么这样重要？因为是主的命令，无论是旧命令、新命令，约翰提醒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命令。那么在约翰一书第，我们先看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么这个命令其实在原文是一个单数，也就是说不是指的所有的命令，是指的那个单一的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信耶稣，而且呢相爱。也许你会说，哎，我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耶稣约翰在这里还要提到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照这个名，照他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呢？意思是说信耶稣是如何的重要，那么我们彼此相爱也是如何的重要。而且这条命令有一个两方面的面向，就是纵向的和横向的。这个纵向的呢，是和神的关系，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横向的是人的关系，而正恰恰也说明了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什么？是爱神。十字架的爱也是爱人。诫命中最重要就是神和人最具体的一个关系的体现。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再说啊，基督徒我们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绝对不是一个口号，而这个彼此相爱是在真理中间我们行真理的一个表现。那良友电台今年呢，我们电台有一个目标啊，一个题目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叫真，要停一下，有一个逗点，真有意思。那这句话呢，其实可以值得我们反复的推销推敲的。什么会有意思呢？什么样的事情才有意思呢？真的才有意思，假的呢就没有意思了。那基督徒，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就做一个真基督徒，是不是啊？坊间有太多的所谓的山寨的产品，有很多仿冒的商品哈。虽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存着好奇的心理，买个仿的，买个假货，你可能也自己好像稍稍满足自己所谓无聊的虚荣感吧。但是呢，真的我们知道那个价值真的才是有意思的。同样基督徒，我要说，如果我们要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要信的真实一点，我们要信的实际一点。如果信仰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信仰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我要说，这样的信仰，坦白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这样的信仰，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所谓的宗教而已，是不是？ 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个相爱的话题我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教会里面听了听，听了又听，好像我们都知道了。但弟兄姐妹，越是浅显的道理，但是越是重要。那越是重要的道理，往往也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去遵行的。那相爱的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是主的命令。当我们想到主的命令的时候，这个命令是不容打折扣的，这个命令是要我们去遵行的，这个命令是要我们去努力去实践的。我常常在想，约翰为什么不说啊？好像保罗一样来劝你们彼此相爱，鼓励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约翰要说这是主的命令呢？是耶稣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怎么样让别人认出我们是属主的门徒？就是当他们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甚至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爱延伸到一些有需要的人身边，我们愿意去关怀，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样的爱呢，才有意思，真有意思，是不是？我们真的爱才是有真实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约翰在这里反复的提到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在3章24节接着说，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是一个与主连接，与主合而为一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相爱是何等的重要，相爱是主的命令，而且呢，是我们行真理的表现。那如果你看2章8节，刚才我们读的哈，他说啊，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但是你看约翰在这里说，在主是真实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落实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的时候，约翰说是真的，主是真实的，当我们住在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个才是真。而这个真是什么呢？这个真是在爱人的事上。这就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啊提醒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诶，也许你会说，原来爱也会装假的哦。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原谅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爱爱爱，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呢，是不是掺杂了一些所谓的虚假呢？我们之所以爱，是希望别人注意到我们，我们希望啊别人能够多看重我们，我们希望别人多肯定我们，别人多称赞我们，于是我们多做一些相爱的举动吧。啊，别人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真的好有爱心呢、啊。哎呀，我们的心里飘飘然，是不是？那弟兄姐妹错了。当然啊，也许我们做一些好事，也许我们做一些相爱的事，会让弟兄姐妹觉得啊感恩，他们也会觉得钦佩，也许他们真的也会觉得我们很有爱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常常让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透亮，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之所以愿意爱，不是为了让人家称赞，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乃是真正是坐在主的身上。弟兄姐妹，小子们，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和诚实是什么？是真。所以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爱呢，相信耶稣，彼此相爱，这个信是一次的，但是这个爱是持续的一个相爱的生活。所以约翰一书在这里讲到那个行真理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一个继续不断的相爱的生活。所以在第4章啊，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说要遵守神命令，这是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学习相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落实生活的真实信仰生活的一个实际。那相爱的实践是什么？弟兄姐妹，我要再说，这个相爱的实践就是看见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懂得彼此接纳，彼此饶恕。你知道人呢、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相当的主观，而这个主观呢，会影响到我们对别人也有一种主观甚至一些偏见的看法。那么相爱的实践呢， 弟兄姐妹，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能够从心中除去那些偏见啊，除去那些偏见。比方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有近视或者你有散光，你想想看，当你眼镜拿掉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呢？可能前面只有一些影像，你看不清对方长相如何。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呢，我的妻子徐婷啊，她因为有重度的散光啊，所以她常常在上班的时候，因为也戴眼镜不方便，所以她就年轻嘛，就偷懒不戴眼镜，她就自己做事儿。后来有一天呢，有一个同事就提醒她说，哎，你很没有礼貌，哎，我从你对面走过去的时候，你连招呼，我跟你打招呼，你连回都不回我。哎呀，我的妻子就说，怎么会呢？我怎么会不回你呢？我不会这么没有礼貌呢。后来才发现，因为他散光，他没有戴眼镜，那个人面对面走过去，他根本没有看见他在打招呼，那怎么样去回应呢？那这个中间就产生一些误解，是不是？失去了视力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偏见。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眼光，用自己主观的看法来看事情，所以以至于我们会太快下一些的结论。那这种爱的实践是一种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包容的一个实现。那弟兄姐妹，约翰在这里面提到光啊，光有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元素，就是和爱一样。所以约翰说，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换句话说，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用爱，我们用弟兄姐妹那个实际相爱的生活来衡量我们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里面。所以在约翰一书，我们可以多看一节的经文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约翰说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第五节上文下理，你留意看，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这里爱神的心，原文的翻译是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是完全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原来爱弟兄，彼此相爱，爱实际的行动是衡量我们是不是在主里面的一个标准。如果我们真正说爱弟兄，那么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完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会中间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那么怎么样彼此相爱？刚才我说了，我们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那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也是非常宝贵的哈。其实今天我们都集中在谈这个关于爱的经文哈。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在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究竟什么叫做舍命。弟兄姐妹，我只有一条命，请问这条命该给谁呢？是该给我的父母吗？还是该给我最挚爱的妻子呢？还是该给我的兄弟姐妹呢？那我只有一条命，这条命我说我谁都不给，我要好好的活着。那这个舍命啊，可能按照中文的字面容易让人误解，以为真的是要我们命才表示我们真正的爱。这个舍命啊，在希腊文原来是两个字的一个组合字。这个舍呢，这个字原来是放下的意思，或者说舍弃的意思。好像我们有一些东西权利，原本该我的，是该我得的，但是我为了爱的缘故，我愿意放下权利，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放下，舍是这个意思。那么命呢，这个命就更有意思了。这个命不单单是讲到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气息的这个生理的这个性命，更重要是什么？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意志、情感。你知道人呢，不是只有一口气而已啊！啊，人里面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抉择、很多的判断，这些是我们称之为魂呐。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情感、意志，这个命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个舍命原来更直白的一个翻译叫放下魂。也就是说，放下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 也就是说，我们愿意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放下我们自以为的坚持，也许是对的，也许我们站得住脚，也许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方。但是你要留意，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肯舍弃自己以为的那种绝对的东西。很多东西，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相对的问题。比方一些事情，可能看法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着眼点不同，强调的地方不同，有很多的不同。其实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相对的。当然，绝对的真理，比方异端，我们不应该说啊，我们就包容，我们就妥协，不可以的。绝对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妥协，但是在相对的事上，我们应该寻求尽量的合一，尽量的和睦，是不是？原来约翰在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放下自己。你看他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放下到一个地步是完全的放下，那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真的明白神怎么样完全的倒空自己，放下自己。但是我们，约翰说，我们也当为弟兄怎么样放下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碰过一些个性或者说脾气特别难缠的人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当然固然是人的一些个性，但是会不会常常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我懂的，我觉得我坚持的，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我提出来的意见就是应该被大家尊重，我提出来的意见就是最好的。那我们肯不肯为着弟兄姐妹，甚至为着合一和睦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肯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需求呢？好像夫妻的关系，我喜欢看武侠片、动作片，我妻子喜欢看一些浪漫爱情的片，那么怎么样来妥协呢？那我就陪他看一看爱情浪漫的戏咯，那么他有空他也乐意陪我看一看武侠动作片呢。我们懂得互相的体谅，那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武侠的根本没有什么好看，不看，那么我恐怕夫妻之间迟早要出问题，对不对？同样在教会生活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怎么样去落实相爱呢？我们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扶持。我过去在菲律宾电台侍奉的时候呢，我认识在菲律宾华人教会有一位德高年少的一位老牧者啊，当然现在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九十几岁被主接回天家的。他在侍奉的里面呢，特别在教牧学的时候呢，他提到一点，他说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事工而已，同工之间不是只有事工，更重要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忽略相爱的功课。所以他说啊，侍奉中有很多的多多和少少。我记得我过去在其他的讲道中间也曾经提过这个例子哈，就是说在我们侍奉中间有很多的多多和少少，那多多的欣赏，少少的批评，多多的感恩，少少的埋怨，多多的称赞，少少的比较，多多的祷告，少少的批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很多的多多少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自己主观的角度，我们看见的都是别人的弱点，我们很少懂得去欣赏别人。但是当我们懂欣赏别人，懂得关怀别人，懂得鼓励别人的时候，哎呀，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其实问题固然还在，可能那个人或者是这个事情固然还在，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胸襟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为的是成全同工。在教会侍奉里面，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是需要彼此的成全，我们是需要彼此的扶持，这个才是真实的落实相爱的生活，是不是？所以我在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思想啊，行在主爱中。我在说，爱绝对不是一个名词，爱是一个动词。神给我们爱，神也让我们透过这个爱懂得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懂得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我不晓得在你教会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你最好的、最要好的，你和他在一起非常容易彼此相爱。但是也一定有一些可能在你 心里始终是过不去的，可能甚至你在聚会中连面都不想见到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那么你需要多走一步，就是懂得去接纳他，懂得从心里去饶恕他。可能是他得罪你，但是说不准是你得罪他也不一定，但是无论是谁，我们懂得在爱里面接纳，爱里面饶恕，我相信这样最实际的这种操练生活，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落实一个真实的相爱生活。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行在主的爱中。今年是2014年哈，真有意思，让我们行在主的爱中，让我们行在真理之中，同样我们也跟随主行在主的光中。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和你分享到这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教导我们在爱里面努力的来实践，在爱里面努力的来接纳饶恕包容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知道你不单单爱我们，你更爱这些我们周围所拣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伙伴。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也一起的学习，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是分不开，以至于我们当我们说爱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言语舌头上，更是在行为和诚实上。主，谢谢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真实的行在主的爱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